Hello， 你好，我是康琪，这是 BFM 财经制作的《开门见商之开门新趋势》。在这个单元，我们会和大家一起来探讨开门做生意的新趋势。无论是工业 4.0 的智能科技大时代，还是我们现在很流行的讲冠病疫情下的后疫情，甚至说地方疾病的阶段呢，人跟人之间的交流，其实在好多年前就多出了一系列的这个智能电子设备。但是我不知道正在收听节目的你知不知道，你所收看的或者收听的直播，包括电台广播，甚至我们现在已经很熟悉的视讯会议等等，其实都会有延时的。在英文这个词汇我们叫 latency， 意思是说你在镜头前讲了一句话，可能视讯会议的另一端接收到这句话的时候已经是几毫秒甚至几秒过去了。那么接下来的这两期开门新趋势当中，马来西亚 D-Kicks 这家企业就会来跟我们介绍要降低信号传输的延时究竟可以怎么做。尤其当我们使用智能电子设备的频率越来越高，还有电子信号传输的数据也越来越多的时候，是不是就意味着提供所谓的互联网交换服务的 D-Kicks 也会受到越来越多不同行业的青睐呢？我们现在就来欢迎马来西亚 D-Kicks 执行董事王荣耀。欢迎你。
谢谢你 Austin 的邀请，让我今天有机会在这边跟大家分享一下。
是，我想荣耀这个名字对马来西亚来说也是一个目标，就是如果在这个工业 4.0 还有这些 AI 人工智能的时代有一个举足轻重的角色，一定也是我们国家的荣耀了。所以我想一开始就要先来请荣耀来跟我们介绍 D-Kicks 的合作，因为 D-Kicks 是1995年在德国的法兰克福创立的跨国企业，一听就是西方的大公司。那你原来从事的是什么样的工作呢？然后为什么后来又可以可能说说服或者是吸引到 D-Kicks 来促进跟你们的合作？
要回答这个问题，那我可能我要先介绍一下，我除了是 D-Kicks 的执行董事之外呢，我本人也是一家 ISP， 就是网际网络服务提供商的创业者。我在2005年呢有创立了一家这个网际网络服务商叫 Extreme Broadband， 这一家是提供企业型用户网际网络服务的。那在我差不多17年的这个经验里面呢，我除了提供这个网际网络服务之外呢，我们也提供了这个数据中心 Data Center 的服务，我们也创立了几个不同的产品，比如说一些网际网络校园网络的这个上网的服务，是针对一些大学校园的一些服务。那我们除了之外，我们也提供蛮多这个网际网络服务给一些不同的这个企业型用户，比如说金融服务的银行，还有一些跨国企业，我们所提供的一系列的这个网络平台呢，都可以提供企业型用户们，就是帮他们提供更优质的这个上网的服务。那大约五年前呢，我们有收购了一个这个数据中心，这个数据中心是处在这个柔佛州的一个数据中心。我们在那个时候呢，就考量到柔佛是一个蛮有策略性的一个地点，那我们就觉得说不如我们就在这个地点呢建立一个网际网络交换中心。这个呢就是我们 D-Kicks 的前身。那个时候我们所建立的这个网际网络交换中心 Internet Exchange， 我们是称作 Johor Bahru Internet Exchange， 就是柔佛新山网际网络交换中心。这个 GBIX 呢是在2018年成立，那成立的时候呢，它的中心点呢就是在新山的数据中心，我们称作这个 JB1 的这个数据中心。这个数据中心是处在这个 Manara MSC Cyberport， 它离开新柔场地才只有大概2公里。那这个地点因为它距离马来西亚跟新加坡交接非常靠近，所以它非常具有这个地理的那个优势。那在这里我们建立这个 JBIX 之后呢，我们很快就吸引到蛮多的这个网际网络的就是服务提供商，还有一些 OTT player， 比如说像 Google、 Facebook、 Microsoft、 Amazon 这些大型的这个内容提供商他们的青睐，那大家都很快呢，就是在很短的时间大家都加入了我们这个网际网络交换中心。那同时呢，从马来西亚还有泰国的一些电信商呢，他们也觉得如果说他们能够在新山能够拿到新加坡 content， 那他们不用下新加坡，他们就可以以更加省钱的方式能够接收到这些内容。这个方案呢也吸引了他们加入了我们的 JBIX。所以从那个时候开始呢，我们很快就都吸引到了一般这个所谓的 OTT 还有这些 Telco 全部都加入了我们的这个网际网络交换中心的平台。
那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就吸引到 DKICS 的介入，说哎，我们来合作好不好这样？
其实我们跟 DKICS 刚开始接触是在2019年，是我们 JBIX 成立一年以后，然后我们就接到就是 DKICS 他们那边的接触。刚开始的时候大家就是谈用什么方式来合作嘛，因为他们刚开始他们的那个策略呢主要也是处在新加坡，他们要在新加坡开始，但是新加坡呢是一个竞争非常激烈
确实
的地方，然后大家就有谈到说因为我们在新加坡我们也有一个节点，我们虽然是在 JB 是我们的那个 base， 但是在新加坡我们也有一个节点，那大家都刚开始谈的时候我们就考虑到我们用什么方法可以以更加快速的方法能够来发展我们这两个国家的事业。那对 DKICS 来说，因为他们主要的 base 是在德国，他们在欧洲是个老大哥嘛，
对啊，
那他们有的是他们的经验还有他们的市场，他们在欧洲的市场，
而且相信他们的资源也不少，
是他们的资源也不少，对，那他们也有人脉，因为在其实做这个 IXB 平台很多时候也是牵涉到你认识谁，然后谁又可以帮你介绍谁，
你怎么去接触你的这个市场，
就是一环一环下去的，是就是大家在那个时候就是有考量到说在马来西亚他们不熟悉，就是由我们来处理。那在马来西亚以外的话，他们有他们的人脉，他们有他们的财力，还有他们的这个资源，所以我们就可以大家合作在一起，就是马来西亚 local 就由我们来发展。那通过他们的关系，他们可以吸引到更多国际的这个用户呢，可以把他们吸引进来马来西亚。
是，接下来可能就要请荣耀来跟我们科普一下，因为你有提到 IXP、Internet Exchange Provider，
是
简单来说就是你的前身 JBIX 还有现在的马来西亚 DKICS、包括 DKICS 这一家大公司所提供的网络交换的服务。到底什么是网络交换服务？
其实一般用户网际网络用户呢，他们比较熟悉的都是网际网络的服务提供商嘛，比如说
在马来西亚，对啊，像你刚才提到的 Google， 然后有一些电讯商像 DigiMaxis，对吧？
是像 DigiMaxis 的话，这些就是属于我们所谓的 ISP， 就是网际网络服务提供商嘛。那一般用户他们比较熟悉的都是这些 ISP。但是在马来西亚我们也有很多家这个 ISP， 但是这些 ISP 呢他们必须要大家互相衔接起来嘛，不然的话一个比如说一个 DG 的用户他是没有可能跟一个 Maxis 的用户相衔接嘛，或者一个 TM 的用户他要怎么去跟那个 Cellcom 的用户相衔接呢，所以大家必须要能够互相连接在一起嘛。那他们怎么连接在一起呢？比如说如果你有今天有10家这个网际网络提供者，那你是不是要拉每一家要拉这个10条光纤跟大家互相衔接呢？那这个就变成说大家都会需要耗很多的这个资源来互相衔接起来嘛。那有另外一个方法呢，就是与其大家都要拉这个光10对的光纤，那不如大家找一个共同点，找一个地方来建立一个这个所谓的这个 IXP 平台，就是网际网络交换中心的这个平台，然后大家就直接就连接进去这个平台里面，那大家都只需要一堆光纤就可以衔接进这个网际网络交换中心的这个平台，然后通过这个平台大家就可以跟其余的9家交换这个流量了。 那就是用这种方法的话，就变成你拉十条，你就变成只用拉一条，那对大家来说都省钱啊。那这个平台的话呢，你今天如果你有十家进来，你就可能可以吸引到更多，因为大家都有这个经济效应了嘛，大家都进来的话都看到，哦，我进来衔接进去这个网际网络的这个交换平台，我就可以跟其他九家相衔接，这个对我来说他们就会算说 OK， 我今天进到来我这边交换的话我可以拿到多少流量，那这个流量其实就是金钱嘛，因为如果说今天可以进到这个平台，我可以跟九家，我能够就是消耗掉这个，就是通过这个平台能够直接就消耗掉这个九家的这个流量，那对我来说我不用再找其他方法跟他衔接，这个就是我省钱的方法嘛。
所以简单来讲，像今天我用的是电商 A，电讯公司 A，
是，
然后我们的另外一位主持人能杰，他用的是电讯公司 B，
是，
我之所以可以跟他通电话就是因为你，是这样的一个概念。
我们也不是只有我们一家，
对，就是需要有所谓的网络交换的服务，
是，大家都是要用这个网络交换，是，那我们这边当然通过我们的话，我们目前有60多家的这个网络业者衔接在我们这边嘛，那你衔接进我们这边，我们就有，你就可以
其他的60多家
直接就跟60多家互相衔接了。
哦，原来如此。OK， 那么我这里就好奇了，因为像你刚才有提到，哇，好多什么 OTT， 什么 ISP，然后像你是 IXP， 好多的这些英文的缩写哈，
是。
你们其实作为一家互联网交换中心，跟刚才我提到的电信公司，像Digi、Maxis、Cellcom、Unify， 很多我们都很熟悉的名字，我们熟悉他们的名字比熟悉 D-Kicks 的名字还要来得更加的熟悉，更加的亲切。你们有什么区别呢？其实
我们主要的区别就是，我们一般来说我们没有提供这个网际网络服务，我们没有给人上网，我们所提供的是一个平台，让这些网际网络公司能够交换流量。所以一般人他们比较容易犯的一个错误，就是他们想到我们可能就是一家网际网络服务提供商，那其实这是不正确的。其实我们没有提供网际网络服务，我们所提供的是这一个平台，让网际网络服务商能够交换流量，所以我们是没有提供这个上网服务的。
所以你们不是 Google， 是 Google 会找上你们，然后我们才能够浏览到 Google。
是，我打个比喻，我们就像一个机场，我们
飞机场，
飞机场
okay.
OK， 我们是提供这个飞机场的服务，那飞机场服务是没有提供，没有卖机票的嘛，我们是没有卖那个，我们没有把人就是从一个地点运输到另外一个地点，这个是我们的客户，机场的客户，
也就是航空公司
他们所提供的服务嘛。那这个航空公司其实就类似于 ISP 嘛。那我们机场所要担任的这个工作，就是能够把这个乘客呢从一家航空公司搬到去另外一家航空公司的航班上面嘛。
尤其是我们如果搭长途航班要转机，
这
个就更加的具象了。
对，这个其实就是那个 concept， 就是一家航空公司把客户呢从一个国家带到这个机场，然后通过这个机场呢，这个乘客转接到另外一家航空公司的航班飞去另外一个国家。那其实我们做 IXP 平台，其实就是这种概念，我们所提供的服务就是把这个一家 ISP 的这个流量把它转换到另外一家 ISP 的流量，就是给他们提供这个转换的这个机制。
可是荣耀，我就要来提出一个疑问来挑战你了，因为像飞机场的话，它当然占地面积很大，我不可能马航又有一个飞机场，然后这个 AirAsia 又有自己的飞机场，这是不可能的。我们占地面积那么大，国土就那么大，怎么可能有那么密集的飞机场？可是服务的这种提供商的数据中心不一样，它可能就是小小的一个据点。那为什么像谷歌啊这些我们大家都要用的啊，就是用户量很高的这些公司还要找上你呢？他就自己来马来西亚，可能建海底隧道，可能拉光纤，可能有这个数据中心就好了，不是吗？
这个其实就取决于你这个经济效应，因为你要想到 Google 它有财力，但是问题是它来到马来西亚，它落脚在一个地方，比如说它在马来西亚建了一个数据中心，它把它的内容呢，就是全部摆在这个数据中心里面，但是从这个数据中心里面，它要把这个内容呢送到每一个用户啊。这些用户是在哪里呢？这些用户就是在我们马来西亚的这些网络服务业者 Maxis, Digi, Cellcom, TM, Time, 还有就是这个一系列的这些网际网络服务提供商，他们这些服务商有的是用户，那这些用户怎么衔接进去 Google 的这个 data center 呢？那就代表说这些每一家他都必须要衔接进 Google 的这个数据中心，那是不是说每一家都要拉一堆光纤进去 Google 的数据中心呢？那会变成非常耗财力啊。那有没有其他的做法呢？有，他那个比较具有经济效应的做法就是 Google 呢把这个数据中心连接到一个网际网络交换中心，然后就是他拉一条光纤到这个网际网络交换中心，然后通过这个网际网络交换中心，他再跟这些马来西亚业者直接相衔接，就变成 Google 呢，他只需要拉一堆光纤就好了。那其他业者每一家都拉一堆光纤进去这个网际网络交换中心的平台，那他们就可以跟 Google 衔接了。那这个平台它可能不只是 Google 啊，它也可以 Facebook、AWS、Microsoft。全部都可以衔接进这个同一个平台，那你拉的那一堆光纤你就很多用途了，因为你不只是跟 Google 衔接而已啊，你还可以跟 Facebook 跟 Microsoft 这些衔接，那这个就是其实就可以帮大家省到非常多的钱啊。
那目前马来西亚 DKIX 的业务主要是分布在一个是你们发源的地方，就是柔佛州，再来就是首都吉隆坡一带。
是，
那么这一类的互联网交换中心，它其实因为刚才荣耀你的比喻是飞机场，那我能不能够也把它想象成类似卫星信号的发射站？那一般一定是在大都会吗？还是一定要在偏僻的地方？还是在地点上你具体有什么样的考量？
其实这个地点的选择主要就是要方便大家了，因为每一家这个网际网络的服务提供商他们都有自己的网络，那你要把这个网际网络交换平台摆在什么地方呢，才能够最能够利益到大家，这个其实是我们最重要的一个取决点。那为什么柔佛州呢？我也可以介绍一下为什么柔佛州呢，因为马来西亚很多网际网络的流量都是倒向新加坡的，因为新加坡它是其中一个内容服务商最密集的一个地点，所以马来西亚蛮多的流量都是倒向新加坡的。那柔佛新山其实就是在它下去新加坡的那个关口，这些流量它倒向新加坡之前呢，如果我们可以把它停留一下，让大家能够在柔佛县大家转换那个流量，就是不需要下新加坡的他就可以停留在马来西亚直接做交换，那些有需要下新加坡的他才下新加坡，那对大家来说这个就是也是一个其中一个省钱的方法了嘛？
是不是某个程度上对于马来西亚的市场也带来一定的这方面的商机？
这个当然，因为你在柔佛州如果你建立了一个这样的一个交换平台的话，那间接的你也可以吸引到其他一些内容厂商把他的内容摆在马来西亚信山、因为如果大家都密集集中在一个地点的话，对内容厂商来说的话，他把这个内容摆在这个地点其实是属于对他们来说，第一他们经济效应最好，第二呢就是他们那个延迟也可以降到最低点嘛。
就是所谓的肥水不漏外人田是这样的一个概念、
其实在目前其实在这个马来西亚的地理位置，其实在亚太区是蛮有策略性的意义的，我觉得马来西亚是蛮有优势的。那第一，马来西亚地理方面我们有蛮大的空间，相对于邻国的话我们是有蛮大的优势。那第二点呢，就是我们所能生产的这个电量也相对应，因为我们地理比较大，那个能生产电量的方式也很多， 我们所能生产的这个电量当然也更加大，所以其实对内容服务商来说的话，马来西亚是一个蛮不错的一个选择点，他们可以把内容摆在马来西亚，然后通过马来西亚呢，就是把这个内容发展到亚太地区这样。所以马来西亚是蛮有策略，蛮有这个
战略意义，
战略的优势的。是，
确实我们也不止一次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提到马来西亚在区域的一些经济效益方面的战略地位。那么刚才的很多题目当中，很多内容荣耀跟我们分享的都是很概念性的，对于所谓的网络交换服务到底是什么做了很详细的介绍。但是我们如果再商言商的话，您刚才有提到 DKICS 马来西亚服务50多家、60多家的公司，
是，
那能不能够具体的跟我们讲一讲，可能听众朋友会比较熟悉的名字，让大家有一个概念说，原来这些是你们服务的类型。
是，目前在我们网际网络交换平台的业者，你可以在我们的网站上面看到。那我这边简略讲一下，就是我刚才有提到，就是 Google、Facebook。
其实不是例子，都是你们真实的顾客。
都是我们真实的顾客，他们都已经有衔接进我们的这个网际网络交换平台。除了 Facebook、Google 之外呢，我们还有亚马逊、Microsoft、Akamai、Cloudflare、Yahoo， 然后还有其他一些 CDN 的 provider， 比如说像 Limelight。这些都已经在我们的平台。那其他的那个网际网络服务运营商，比如说 Cellcom， 还有我们的 EBB， 还有菲律宾的这个 Group， 然后泰国的 TOT， 泰国的 Justel， 这些其实都是我们已经在我们的这个网际网络平台。那企业型用户的话呢，我们有一些大学，比如说像 Marlborough College，他们已经在我们这边，还有那个 Monash University 也是我们的客户。那在金融业的话呢，我们也有比如说像那个 Affin Huang， 他也是我们的客户。所以我们已经有越来越多这个企业型用户呢，也开始发现到说，因为在生意上面他们有这个需求，要用最简短的方式来连接到客户，所以他们也发现就是用我们的平台能够达到他们所需要的这个网络的这个性能的要求。是，
是，我之所以会提这道问题，不是要特意帮马来西亚 DKICS 或者你旗下的这个客户打广告，是因为下半期的内容当中我们就会详细的来聊一聊，其实荣耀有稍微提到了到底为什么其他的行业其他领域的企业也开始需要使用到所谓的网络交换的服务。今天我们先聊到这里，非常谢谢荣耀。
好，谢谢 Austin。
开门见商之开门新趋势是 BFM 财经制作的节目，你可以在财经的网站财经.my、 BFM 的网站和手机应用程式以及各大 podcast 平台收听到我们的节目。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的意见，都可以 PM 到我们的脸书专页、 Instagram 或者 LinkedIn。 开门见商，我们下期见。